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上个星期的时候呢，这个川普总统啊，他突然提出一个解决中东加沙地带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啊，这个方案呢就是说，既然这个地方不适合居住了，现在都已经被以色列炸成废墟了，所以在加沙地带的差不多200万人呢，190万到200万人呢，应该安置到其他的地方去啊，比如说是约旦或者是埃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啊，然后让他们永久的就待在那儿了，不要回到加沙来了。那么美国去接管这个加沙啊，同时把它重新建设一下啊，变成这个一个美丽的海边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建议提出来之后呢，当然就激起了在各国分居在各国的巴勒斯坦人，还有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愤怒啊。所以昨天，这个涉及到这个方案当中非常关键一环的约旦的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呢，刚好到美国访问。其实上个星期他的行程肯定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嘛。上个星期川普抛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呢，他就左右为难了。第一是现在要面对川普，第二是在原来这个规划他来访问美国的时候还没出现这个问题呢，所以一下子就让他有点做辣了。那昨天的这个这两人在白宫的会谈以及会后他在 X 上发表的不同意川普的这个做法的，或者说约旦拒绝这个做法的这些公开的表示呢，其实都反映出川普的这个计划很可能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会受到很大的阻力和这个障碍。
这两个人的关系啊，或者他们来之间的这个交往呢，跟我们华人呢是简直是截然不同哈、尤其是在外交关系当中啊，特别的有趣。就是现在我提出了一个提议，而且这个提议涉及到你方，可是你方呢坚决不同意，偏偏在这个时候呢，你方又来到我方来见面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的来说，传统上呢是闭门会议，所以昨天呢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本来是闭门会议。其实我听了一下，这个约旦国王的英文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也不需要翻译，无所谓这个事儿。但是他们闭门讨论，哎，这个约旦呢，你看我要是给你这个援助，你接受多少难民，或者以后咱们将来这个加沙盖好了以后你分多少，这都是老百姓不应该知道的，知道吗？但是呢，这就是我可以说是川普的作风吧，他放进了记者，他放进来了一些记者，一下子造成了一个相当不能下台阶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是什么呢？两人并排坐着，约旦国王就在他旁边坐着，他就在这坐着。当然记者会问加沙这个问题，当然川普会再一次声明他的态度，就是这200万人我们给他一个美丽的家园，只不过这个美丽的家园在别地儿，在埃及，在约旦，约旦会答应的，放心。这约旦总统旁边坐着，我没记得我说过我答应啊。而且埃及和约旦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同时已经坚决的反对，而且是毫无保留余地的拒绝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有意思。可是呢，国王在那儿呢面带着一种难解的笑容啊，也不知道那个是苦笑还是什么笑，但是听着也不说话。等会儿问到他的时候呢，他也是非常巧妙的就说了一下，他说：“哎呀，这个事情啊，涉及到阿拉伯世界。他说我们呢对这个问题有一些统一的看法。然后他说了一句挺有意思的话，叫‘咱别操之过急’。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是在见面的时候。然后这个问题就这么给搪塞过去了。但是见完面以后，他在事后发表的这个声明当中，哇，那个态度就不一样了，那个态度就不一样了，就是那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商量的余地。这个是我们阿拉伯世界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就是不能接受。但是今天呢，法国的总统 马克龙还是马克宏吧，反正最近有两个不同的翻译，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是无稽之谈啊，不可能让200万人就你这么一句话就让他们到别的国家去啊，这是他们的家园，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应该怎么重建这个家园，怎么推动什么巴勒斯坦国等等，所以你看他们这个盟友之间也有分歧。
当然，当然，这个川普提出这个来，可能也没有跟盟友打招呼啊，因为我看他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呢，包括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法国、德国，就是欧盟的一些国家也都反对了哈，这是一个挺异想天开的这么一个想法。这个约旦他为什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他非常为难呢？原因是这样子的，第一。在2021年的时候，他来美国采访，来美国访问的时候，那时候也是阿卜杜拉二世，见当时的总统那个是拜登的，那时候，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啊什么的，然后这个当时拜登也跟他说，哎呀，就我们两国之间是非常牢靠的这个盟友啊，是你在中东也不容易啊，在这个大片的阿拉伯国家林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在阿拉伯国家当中，只有约旦和埃及是和以色列是关系正常化的，其他的国家都还没有呢。那么，这个美国一直想促成以色列和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实现和解、关系正常化啊，不要闹得这么僵。但这个努力呢，一直没有实现。刚刚要快要实现和这个沙乌地阿拉伯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又爆发了那个加沙的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就是2023年10月7号这件事情，所以整个的这个进程呢又被拖累下来了。沙特阿拉伯这次都发话了，说您别说是要把那个加沙地带的这个巴勒斯坦人迁走了，就是你不承认巴勒斯坦建国，我们都没有办法和以色列达成任何协议和任何和解，就免谈啊。所以呢变成这个情况了。那么一方面，这个约旦是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你看去年五月份的时候伊朗发动无人机还有飞弹袭击打那个以色列的时候，约旦还帮着防卫呢，帮着这个以色列防卫，甚至让美国的空军使用他们的基地来进行防卫啊什么的啊，攻击或者是击毁那个伊朗发动的这个攻击。光是这件事情，约旦在阿拉伯世界里边，在他国内也被广泛的批评啊，这引起了阿拉伯人的愤怒，说你怎么作为一个阿拉伯的国家，怎么可以帮着这个以色列人？他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了。再加上他还有一个无奈是，这个约旦这地方虽然是在中东，但是他不像其他的产油国，他没有太多的石油的资源，所以他的经济啊非常的差。所以呢，他是特别依赖美国每年给他的15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除了这笔钱之外，美国还每年给约旦的情报机构另外一笔秘密的费用啊，这笔费用有可能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
超过千万了。
对，几千万，的另外一笔费用。所以从经济上、军事上，这个约旦他是非常依赖美国的，但是在接待或者说是接纳那个永久的要接纳这个加沙的这些巴勒斯坦人方面呢，这又是一条这个红线，他不敢跨过。如果跨过的话，阿卜杜拉二世他世世代代这个皇族到底还能统治多久，就很难说了。
对，他爸爸 Hussein 嘛，对，就是国王。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国一天到晚约旦国王侯赛因，
对，
一天到晚约旦国王侯赛因。1999年的时候呢，阿卜杜拉二世登基，他登基了以后，他知道自己的国家三大困难：一没油，二没水，三有将近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巴勒斯坦人。所以整个的国家是非常的穷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是每一届美国总统上任是阿拉伯世界永远是第一个来美国坐飞机过来见，不是光打个电话的，其他的国家首领啊打个电话祝贺一下，他是阿拉伯世界的永远是第一个来。所以拜登当选他第一个来，川普当选他 是中东世界的第一个过来，就是因为刚才说的这需要援助。那么现在就麻烦了，因为这是有一个是砍左手还是砍右手的问题了。因为你这个援助拿的是美国的钱，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可是以色列在和巴勒斯坦人作战，他的国家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巴勒斯坦人，你告诉我这个国王该怎么办。所以呢，川普为什么相当有把握的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说到埃及说到约旦的时候，人家问他，他就说了什么，他说他们会同意的。他还没问呢啊，他就说他们会同意的，因为埃及也这样，埃及也拿着美国的钱呢，对不对？所以后来呢，川普就说了个话，他说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咱这个援助就停了。这不得了啊，这不能停啊，你知道吗？那个停的话，当地的一些经济啊什么之类的可能处在崩溃的边缘。你知道约旦的青年的失业率是46%啊，这可怕啊，这个
对不对，
这每两个人就当初就有一个人没工作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可是呢，这话说的有点狠，因为什么呢？因为川普的团队也意识到，如果你这个话放下来了以后，那么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关键是有一个美国非常不喜欢听的国家叫中国，会说这样一句话，没关系，我给你。
对，
这句话说出来，美国呢，那就是外交上的重大的失策呀。所以昨天吧，川普把这句话给收回来。对，不是吧，不好意思啊，我们好朋友，我不应该拿金钱这个事儿来威胁他们，对不起啊，我把这句话收回来了。但是呢，现在这个美国和约旦的关系和埃及的关系啊，以色列的关系、巴勒斯坦关系全都交织在一起。稍等会儿我们再看看接下来这个麻团呢该怎么解。而埃及呢有一个想法。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中东的事情哈。川普呢提出来说是要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呢全部给他转移到迁移到其他的国家去定居。那么这样的话加沙就腾空了，腾空了以后呢美国来接管来拥有，最后呢建造成一个新的城市啊。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在阿拉伯的世界里边是引起了极大的反对啊，所以呢这事儿很难成啊，包括联合国包括欧盟什么的，美国的一些盟友基本上也都是反对的，但是以色列是坚决支持啊，所以呢美国跟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呢是站在一起的。因为以色列他现在说加沙给你美国你拥有没问题，我跟你成邻居了，那么约旦河西岸给我吧，于是他准备下一步就是把约旦河西岸拿下来啊，把那个那儿的巴勒斯坦人也赶走。所以这个事情是联动性的，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举动吧。这个事情可能会改变整个的中东的格局，如果要是实现的话。那现在约旦国王昨天已经明确的反对了啊，说不行，这个事情呢我们有其他的考虑，不光是我，是这个埃及牵头以色列整个的这个阿拉伯国家世界呢他都有一个新的方案啊来解决。那这个方案主要就是还是要让巴勒斯坦人待在加沙啊，而且还要帮助他们建国，两国方案还是这么个情况。为什么这个阿卜杜拉打死他不愿意再接受巴勒斯坦人了呢？这个跟他国内的整个的人口的结构和统治呢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国王，你一听国王就是这是个王族的统治，这个国家哈，家族的，儿子父亲传儿子，儿子再传孙子，就这么来的。那么最近呢，他国内有点不大稳，就是国内对他的很多的中东的政策啊，导向西方啊，导向美国啊，是不太稳定的，原因跟人口的结构有关系。刚才说过了，这个在约旦这个国家呢人口大概是1000万左右吧。那么从联合国的这个统计数字来看呢，说是巴勒斯坦人呢大概是占200万出头啊，200多万，只占1/5。但实际的情况呢远不是这样子。实际的情况有可能是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是巴勒斯坦人。这个事情是从1948年就是以色列在当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建国以来，有不少的这个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这些巴勒斯坦人呢 就到了约旦啊，就是陆陆续续的到了约旦，这就已经有几十万人了。再加上他们过去从48年一直到现在，你看他出生了好多，所以这个巴勒斯坦后裔啊非常多，所以加在一起呢，差不多超过50%。你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一个族裔的人口超过了一半，超过你本国的这个阿拉伯人的话，那么他们在政治、在军事、在经济上就要求相等的这个地位和发言权啊，于是就有了他们的代表和声音。那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约旦接纳了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些难民的话，那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或者是他们的后裔啊，就认为说这个阿卜杜拉参与了一个美国为首的叫做种族清洗计划。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他还怎么维持他自己的统治？
对，确实是哈，这个事情非常的棘手。因为1948年那一次的建国战争呢，让约旦这个国家突然增加了很多巴勒斯坦人。当时国家的政策是，巴勒斯坦人逃离了那场战争，来到我们国家，立刻颁发公民身份。大家说这个颁发公民身份什么意义？它有重大的意义，就是可以在本国合法的工作。这个跟美国一样，没有拿绿卡不能工作，打黑工什么之类的。后来1967年的中东战争又让他吸了一大堆的逃过来的难民，但是这些巴勒斯坦的难民，他们到了不是巴勒斯坦，是到了这个约旦以后呢，在1970年的时候，他发动了一场政变或者一场反政府的运动。
对，
九月份那个时候叫做黑色九月，是针对着阿卜杜拉他爸爸的。
嗯，
差点把他爸爸给推翻了。所以呢，巴勒斯坦人跟国王之间可以说是有50来年的仇啊，在这儿呢。所以1970年没推翻成，那你既然想推翻我，那我肯定要做一件事啊，就是镇压你啊。那么后来呢，再晚一点哈，来的一些巴勒斯坦难民呢，麻烦了。这些难民呢，首先没有公民的身份证，不给你。同时，你说我不当你的公民，我拿个打工的，不给，连打工的也没有。所以这些人生活在哪儿呢？我看了一些图片，这个触目惊心呐、啊！他们生活在约旦的差不多10个叫做难民居住区。
对，
以前呢是帐篷，一放眼一望无际，那个破破烂烂一大堆帐篷在地上摊着。后来呢就盖那个叫什么叫空心砖的，
对，
最简单的建筑，空心砖嘛，你可以想象，对不对啊？就那个街道之窄啊，然后一个挨着一个房子。之间那个之密啊，
就是个贫民窟，
就是一个大型的贫民窟啊，在那儿照大量的人住在那个地方，这就是现在生活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的状况。所以这些人对政府也不满意，然后你现在又帮了美国，你还弄更多的人来，对不对？我这青年失业率46%，然后我这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就跟要饭差不多的这么一个状态之下，上学上什么学呀、啊？对不对？也没的地方上学，也受不了教育，受不了教育也找不到好的工作，怎么看都没有出路。你还帮着犹太人啊，你还帮着美国人。所以这个阿卜杜拉二世啊，我要是我肯定不想做这国王。对，这个时候真的是猪八戒照镜子了、这个、
对。而且过去这十年他大量的又接收了来自于那个叫叙
利
亚的啊、差不多70万叙利亚的人逃离战争，也跑到，因为接壤嘛，也跑到这个约旦来了，也是难民。所以你想，他这个几十万几十万的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再加上叙利亚人，这都是难民，到这个国家来，你收容他，给他住在非常贫困的这些难民营里头，因为他也没钱，也没有办法每个人给你提供房子什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本国的经济本来就不好，就业率就失业率就很高，就业率低。你再来的其他的人我没法照顾你，原因是我照顾了你，那国内的人可不要烦我啊。所以他那个国内情况确实是很糟，于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切断他15亿固然他难受，但是他还可以挺一挺，因为他可以找中国、俄罗斯、什么沙特阿拉伯之类的国家 化缘啊，看看你能不能给我
化缘
啊？对你看看你能不能给我支持点，他给我支持点，这样的话，他可以度过，还可以熬一段时间。如果他答应美国把巴勒斯坦人迁到自己的国家里头，他可能这个政府他的这个统治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垮了。
对，一个埃及，一个约旦，刚才说了，1994年的时候就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了。这个是在中东的地带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啊，对不对？你这种政权可能都受到下面民众的反抗，但是考虑到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原因呢，可能也因为拿了美国的钱，所以老百姓暂时也就不说什么了啊。但是这个危机啊，绝对的是潜伏在里面的。这两个国家是美国在中东的支柱。所以你说我给你十几亿，再加个什么多少补贴什么之类的，你要是不同意我的某些做法，我就收回来这个钱，好像主动权或者是优势掌握在美国那方面。但是稍等，因为埃及和约旦手里也有牌，他们有牌啊，这美国还不能小看。为什么要拉拢埃及和约旦？两个最大的目的，第一，保护以色列，第二，要抗击伊朗啊。
对，
他们都联合在一起对付伊朗，因为这些人呢、啊、就是约旦呢、啊、什么，他们都是逊尼派，而伊朗呢是什叶派，这个里面还有宗教的哈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逊尼派的阿拉伯人要去抵抗那个什叶派的伊朗人，他们手里的牌是什么呢？一，不就15亿嘛，人家中国给50亿，对不对？哎，中国的钱白给吗？当然不白给，美军基地撤掉，对不对啊、然后
我用了
啊、对，我或者咱们就有些别的，对不对？咱们就也别那么太直截了当，那个军事中国把军队办军事基地也没什么用，但是咱有些别，你至少把他那给我撤掉吧，对不对？那美国在中东的影响怎么办呢？这个是一张牌吧。还有就是，你不是让我保护以色列吗？我不保护了，以后那个导弹什么飞过去，我不拦截了。
对，
对不对？去年4月的时候，他拦截了多少啊？就是从他那儿发射的嘛。
大部分都是在他那，
都是他拦截的嘛。那我不管了，对不对？那他们两家打我干什么呀？这第二，以色列我也不保护了。第三，抗衡伊朗，我干嘛？我不抗衡伊朗了。我们都是阿拉伯人，我们都拿的可兰经，我不抗衡了。这几个东西要是真的实现的话，那个这哪是15亿美元能买下来的？对不对？
如果这个实现的话，那或者说阿拉伯世界又联合起来了，两个教派又联合起来的话，那这个，那等于是美国在中东政策的一个大失败。
对，那就全盘崩溃了。
对，这几十年经营下来的东西就全没了，就为了这15亿全没了啊！所以呢，这个美国也不能打这个赌。原来好像觉得哎手中牌挺好，但是现在突然发现哎呦不行，而且川普这个话说出去之后，让埃及也好，让约旦也好，就重新考虑自己的国家的这个身份定位和自己的政治前途了。因为他们认为说，哎呦，我现在确实啊，我这个所有的依赖是在一个国家身上，我是不是应该多元化一点啊？我是不是应该不能只靠一个国家？于是他们可能会叫做分散风险，
对，
多投一些保险。我大国政治，我大国跟美国好，跟中国跟俄罗斯也保持一些友好的这个关系什么的，对我的这个政治稳定性是有好处的。所以对一个皇族来说，他的统治比任何东西都更加重要。
对，我想啊，别的不用做，假如约旦派了一个代表团在这个时候去了中国访问，那个美国的对约旦的援助从15亿变25亿，
对，
对不对？
那个，
就是大国之间就玩这种小心眼吧。
对。然后什么，巴勒斯坦人撤离或者是迁移，迁出这个，加沙地带这事儿可能也就不提了。